李家超在当选后第二日去到特首办公室和林郑月娥会面，距离港府换届剩低不够两个月。林郑月娥表示，为了顺利交接，会为李家超提供一切所需协助。
由我领导的特区政府将会为由李家超先生开始筹组的第六届的特区政府提供一切所需的协助，包括可能大家都很关心的，就是特区政府的重组的工作。我们会在最快的时间里面能够完成相关的程序。与此同时，我们亦会继续稳控疫情，为日后和内地通关创造必要的条件。
李家超就透露，两人讨论了政府架构重组。
刚才我和行政长官会面的时候，讨论了在未来几个星期我们的交接工作，包括架构重组有关方面的一些事宜的。亦都有讨论过我们在未来这几个星期的防疫抗疫工作将会是走向会是怎样。亦都有大家提及是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的庆典活动的一些考虑。
李家超同日亦都拜访了四个中国中央驻港机构，中联办、驻港国安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驻港解放军。李家超5月8日以唯一候选人姿态当选香港下任特首，得票率达到 99.2%， 是历届行政长官选举得票率最高的当选人。有分析形容，往后香港特首会由以往的北京代理人的角色变成绝对执行者。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石认为，未来香港的施政会由北京主导，不再讲求要同港府协商。
这个特首的人选没有明显的关系，主要呢就是呢从
郑宇石话，呢一点同特首的人选并冇明显关系，主要是2019年下半年香港形势的变化引起北京对香港政策的变化，导致北京对香港的控制加强，行政长官的主导权大大削弱，北京对香港政府的指示会来得比较频繁。基本上只要北京有清楚的政策指示，特区政府就要执行。郑宇石表示，所谓的指示涵盖的范畴会比以往更广泛，估计会由以往针对政策和选举制度延伸至防疫、医疗、服务、教育等过去北京甚少表态的政策范畴。李家超出身警队，外界关注的是港府高层人士任命会不会出现文官退、武官上的现象，包括政府第二把交椅的政务司司长是不是会由武官出任。李家超在当选后的记者会上表示，目前距离上任不够两个月，组建班子急不容缓，在选择人才加入政府团队的时候会以知识、经验和能力去考虑。学者郑宇石认为，李家超班子的组成仲有待观察，但是值得留意的是，民建联和工联会等传统亲北京阵营正争取在政府里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纪律部队出身的官员亦都不容忽视。
因为相信呢，北京政府呢非常非常重视了这个忠诚这个因素。
郑宇石话，相信北京政府非常重视忠诚这个因素，纪律部队过去的升迁亦都是中央政府掌控的，中央政府对纪律部队的中高层人员开始有密切的观察，大家的确看到纪律部队在司局长队伍中会占据一定的比例。观察人士认为，以往香港的公民团体、媒体和民主派议员可以各自表达不同声音，但是由于港版国安法的关系，过去一两年港府施政缺乏制衡。香港独立政治学者黄伟国预料，在李家超任内，港府可能会将本应用于改善民生的资源拨归国家安全和警务，他不排除香港移民潮会进一步加剧，类似2014年雨伞运动 和2019年反送中浪潮的社会事件亦都有可能在李家超任内重演。
即大家以为中国不同大城市的民众会是全面顺从中国的防疫政策、但你会看到上海居民勇武反抗，对一些即防疫人员拳打脚踢、或者甚至是有一些民众主动去即阻挠一些即防疫人员的工作。虽然很多我们说民主派人士、或者一些勇武派人士逃亡或者甚至是坐紧监，但是问题根源不单止没有改善，甚至政治上面那种镇压和体制上面的腐败是变本加厉的话，再加上无论可能是楼价跌又或者那个即失业率上升的话，我也都不会低估香港人以一种更加暴力或者更加一种具体形式去宣泄整个政府的不满。
在特首选举前夕，李家超的 YouTube 账户被 YouTube 所属的 Google 以违反美国制裁政策为由终止运作。另外两个主要社交平台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亦都禁止李家超使用收费服务。王伟国表示，2019年反送中示威浪潮后，政治环境急剧恶化，香港已经成为美中两国角力的棋子。李家超 YouTube 账户被封，释出强烈信息，
就是说李家超是这个北京政府的代理人，即不是一个所谓行政长官，他某程度上他那个政治位置同一个省的一个省长或者一个市的市长没分别，所以没有了这种所谓特殊性或者一个即独特性的话，他作为一个被制裁的一个即中方人物，基本上人家都视他为一个即跟习近平政权一样同一伙的人。问题关键就是说，如果是由这个行政长官到特区政府都是一边倒同这个北京政府一致的话，香港失去了这个这么特殊位置之后，面对这些中美角力，我想最主要就是对香港的制裁，对香港官员的制裁，或者甚至有传闻会对香港一些跟国安法有关法官的制裁，或者甚至特区会政府会不会再推出这个反制裁法，去到回应翻呢一个西方国家对呢一个香港同中国制裁，而系对香港造成更加大嘅损害。
香港城市大学学者郑宇石表示，美中关系喺多方面呈现对抗局面，好明显，香港处理对外关系会更遵循中央政府嘅指示。由于北京一直认为香港受到外国势力干扰，估计日后香港同西方接触会出现更多限制。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和商业服务中心地位估计亦都会逐步走下坡。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